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代表我服侍的差会华传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向大家来到问安，都多谢大家在过去都为我们来祈祷，有些事都鼓励大家继续为我们祈祷的。我自己嚟紧同阿师母喺今个月底连续四个星期要去 Melbourne 嗰度教一个系宣教嘅课程。咁另外咧，我同国际同工同埋一对后任嘅宣教士啦吓，将会成为我哋宣教士咧，就喺十月初咧，我哋会去一个回教嘅国家吓，都有少少挑战性嘅吓，即系。回教國家裏面，我們華傳就開始探討是向回教徒是來到做福音的工作。跟著我們連續有三個的短宣，海外的短宣，一個是我們中國一個的回族和少數民族的地方，然後呢我們就會在今年年底就會去非洲的烏干達，因為我們的差會澳洲辦事處和我們前線的宣教士將會在烏干達咧，係會開展一個咧叫全人關懷的青少年事工，特別咧幫助嗰度咧非常之貧窮的非洲的青少年嚇，佢哋係好多嘅缺乏嚇。最簡單嚟講咧，所以小朋友咧每日只可以食一餐嘅啫嚇。朝頭早起身冇早餐食，咁啊翻到去學校，直到晏晝咧食一餐，跟住咧放學翻屋企都冇嘢食噶啦。跟住瞓覺，第二朝起身嚇。咁喺好多嘅缺乏嘅需要，我哋好想去關心，同埋透過耶穌基督嘅愛咧，可以改變佢哋人生嘅故事。然後咧，我哋咧就會再去到呢個嘅杜拜嚇。杜拜咧，我哋嘅宣教士啊，喺呢一個我諗世界上咧唯一比較開放嘅回教嘅國家咧，係容許有基督教嘅教會可以公開嚟到敬拜。我們的宣教士是在當中特別是向中國人的群體做福音的工作，現在已經建立了七間的教會，一對宣教士要牧養七間的教會，你可以想像他們非常忙碌，我們短宣隊會去幫助他們。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興趣想了解多些關於短宣或者我們差會的宣教的服侍，你可以個別來到跟我聯絡。好，或者我們呢是預備我們的心來到聽神的說話。親愛的聖靈，我們等候你自己，願主的靈引導我們，帶領我們的心思意念進到去神你自己的話語裡面，開啟我們的心。願主耶穌基督你今朝親自對我們講說話，讓我們的心靈是很柔和的，是預備好的，迎接主你自己的道。我們同心的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呢我們選讀的經文呢是來自於這個箴言，我相信呢大家都很知道呢箴言這卷書的主題呢是講到呢關於是做人的智慧，就是從神那裡而來的智慧來到是融會運用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的裡面，做一個呢是有智慧的跟隨神的人。所以箴言呢是屬於呢聖經的智慧文學的一部分。事實上呢我們知道呢箴言的主要的作者大衛的兒子所羅門，所羅門一開始的時候呢在他撰寫和輯錄箴言的時候呢他就已經表明了箴言的目的，就是要什麼呢，就是要透過講解和教導這個箴言呢是讓我們呢能夠得到有智慧。今天呢我們呢是從箴言那裡呢看一個小昆蟲，就是螞蟻。因為聖經告訴我們，螞蟻雖然微小，但是呢它卻是非常之有智慧。那好了，現在就請你呢想一想，到底你和我的智慧高一點，還是那隻螞蟻的智慧高一點呢？在你未回答之前呢，有一點呢可以值得留意的。聖經這裡這樣說，它說 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你去留心观察一下这些的小蚂蚁的动作，然后你去反思一下，你就可以得到智慧。是不是真的的呢？在我们未探讨这个说话之前呢，让我呢稍稍提出一点而已。箴言这个说话是哪个人讲的呢？极大可能呢，这句说话呢是所罗门所讲，或者说是所罗门他很认同，然后呢他将他收辑录了在他的箴言的里面。那所罗门是哪一个呢？所罗门是被誉为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这样讲，你去留心观察一下这些小蚂蚁的动作，然后你去反思一下，你就可以得到智慧。蚂蚁有什么智慧呢？从箴言的里面呢，我们看到蚂蚁的智慧呢有两个大的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个体的层面 ,individual, 个体的蚂蚁它的智慧。第二个层面呢是一个群体的层面，一个 community 的层面的智慧。今天呢我们会尝试呢从四方面去看下，或者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蚂蚁的身上呢得到一些智慧都不定。首先蚂蚁的智慧，箴言这里告诉我们知道呢，蚂蚁第一种的智慧，我称呼它呢叫做爱勤劳，就是相对于呢，相对于什么呢？就是相对于这个的懒惰。箴言这里呢讲论蚂蚁的智慧呢是有一个背景的，有个 context, 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懒惰。箴言其实当时呢是要用蚂蚁的智慧来到教导那些懒惰的人，期望他们可以改变。所以蚂蚁第一种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很勤劳，他们不会呢来到懒惰，而且是每一只的蚂蚁都有这种的智慧。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蚂蚁会偷懒的呢？即是当其他的蚂蚁在抬着食物的时候，你会见到一只蚂蚁它呢在个树下面树荫下面睡觉的呢。在澳洲呢你经常会见到的，就是一些掘地的工程那里有一个非常之恒常很 consistent 的一个数学的比例，就是叫做1:3，就是一个人在掘地就有三个人在做什么？在观察他掘地。这个1:3的比例，但我们似乎呢未曾见过呢蚂蚁在做工的时候有这个数学的比例。今天基督徒在他信仰里面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数学的比例呢？1:3。就是当你身边有一个弟兄姊妹在信仰上面呢很勤奋，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很用心去侍奉，去努力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位信徒在这里偷懒呢？会不会是有三个呢？如果是的话，那就真的都很可惜。那会不会你是那三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呢？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更加的可惜。蚂蚁它爱勤劳呢是有两个的特点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特点是把握时机。圣经这里这样讲，它说蚂蚁是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呢聚敛粮食。蚂蚁的智慧就是它晓得在拥有时机拥有机会的时候，他就把握住他，然后呢他勤劳来到工作。为什么说晓得把握时机是一种的智慧呢？因为时机不一定会在我们的手里面，亦都不是我们可以呢来到创造出来。更加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知道时机是会什么？ 自己是会失去的，失去了呢就没有了。关于机会啊，这三个的特点我们知不知道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不过我们却是时时呢让这些时机，让这些机会在我们手上呢是漏走了。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失去了一个向亲人、弟兄姊妹、向朋友讲一句对不住的机会，结果呢你就失去了一个修补关系的一个好好的机会。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呢教会讲到呢为神一个的事工是需要有奉献的机会啊，你当时呢你犹豫了一阵，后来呢你又不记得了，结果你就失去了一个呢用金钱来到服侍神的机会。我们有没有猛眼这种把握时机的智慧呢？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在我们同太太亲子关系的里面呢？蚂蚁他爱勤劳的第二个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竭尽所能。你只要留心观察，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蚂蚁每次做工呢，他们都是什么呢？全力以赴的。因为按照身体的比例，他的体积，身体的比例来讲，蚂蚁虽然是很微小，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动物当中是最有能力的昆虫的一种，甚至人说它是最有能力的一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微小的蚂蚁却是能够负担起比它自己身体更多更多倍的重量。所以你看这两幅图画真的很犀利，它可以抬起比自己的身体更重很多倍的东西。你看蚂蚁可以拎着笔的，而且正因为蚂蚁的做事是全力以赴，所以你就发现呢，按照个身体的比例来讲，它就比起其他的动物能够成就、能够完成更大的工程。啊，这里有两幅相呢给我们看到蚂蚁所建造的什么的蚁巢。有些蚁巢呢是很阔的，有些蚁巢呢是很深的。如果按照身体的比例来计算呢，蚂蚁所建造的蚁巢的高度比起今日很多的摩天大厦还要高。如果以它的身体的比例来计算它的阔度，甚至比起今日很多大型的住宅区还要大。今日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工作里面，有没有蚂蚁这种竭尽所能的智慧，为我们的神做大一点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只要你肯为神多尽一点的力，你就可以为神成就大一点的事情。何况呢，我们的神是知道我们的心意。当我们愿意为他做多一点的工作，付出多一点的能力的时候，神呢就会在我们尽心去服侍他的地方，神是会帮助和祝福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有这一句的说话呢？圣经是这样讲，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的神。原来呢，为神多出一点的力，就是等于你多一点爱你的上帝。蚂蚁第二个智慧，我称呼它呢叫做常准备，常常做好准备。这个也是呢每一只的蚂蚁有的智慧。所罗门在这里这样讲，他说 他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呢聚敛粮食。这里提到呢元帅、官长和君王，他们是哪个来的呢？元帅、官长和君王都是一些呢我们称呼他叫做指挥的领袖，他们要用不同的方法啊。如果你去稍微看看一些叫领袖学的话，你就发觉呢这个领袖呢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总括来讲呢有两大类，一是就惩罚，一是呢就奖励啊。用这些方法来到指挥他的下属，要那些下属呢能够完成到他们的命令。圣经这里说蚂蚁不需要有元帅，不需要有官长，不需要有君王的指挥，他们不需要被人惩罚，也都不需要被人去奖励他，他们都晓得做一样东西，就是他们都晓得为明天做好准备。这个就表明了蚂蚁有一种的本能的智慧，就是不需要被管治，他们仍然会去完成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标。当我们想到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发觉呢似乎真是蚂蚁的智慧比我们高一点。蚂蚁常作准备亦都有两个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无怠懒。我们还记得我们小个的时候去看一个故事书，是不是伊索寓言，大家都看过了我相信。在伊索寓言的故事里面，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讲到蚂蚁和谁，蚂蚁和蟋蟀，或者英文是蚂蚁和只草蜢。那里故事讲到那只蚂蚁什么，天天都很勤劳来到工作，没有怠懒，没有偷懒，因为他要为明天做好准备。你看看这幅图画的这幅图画背景后面呢是描写到呢有些蚂蚁在抬住个苹果，前面呢就是那只草蜢吃饱了苹果之后在树下面做什么呢，在那睡觉享受。今天呢我们需要有一种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留心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身边的人，然后你就发现有一样东西，好像蚂蚁一样努力工作为明天做好准备，或者说好像只草蜢只为今天享受而生活的人，这两种的人都存在。甚至在信仰上面好像蚂蚁一样，为了明天要向神交账而今日呢常常做好准备的信徒，同那些好像只草蜢一样只是为今天可以吃喝玩乐的信徒，这两种的人都有。问题是你和我是属于哪一种呢？蚂蚁常作好准备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种的远见。蚂蚁有远见。圣经这里呢很含蓄地向我们表达了一样东西，就是讲到蚂蚁常常做好准备的智慧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种的远见，有一样东西它看到。蚂蚁知道夏天是会过去的，冬天是会来到。冬天就是什么呢？冬天就是一个的考验。看看那些蚂蚁有没有在夏天做好准备，有准备就能够经得起冬天的考验，没有准备呢就不能够经得起冬天这个的考验。在这个伊索寓言的故事里面呢，我们都知道那些草蜢是怎样。草蜢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都在这里吃喝玩乐。他没有为到明天做好准备，然后冬天的考验真的来到了。那些草蜢的结局 就比那些蚂蚁更加的差劲。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呢，讲到有十个的童女，他们这十个童女都要做一样东西，就是他们要预备一些油，点起那些灯，来到迎接个新郎哥回来。其中五个的童女有做准备，于是他们就可以很顺利，当新郎哥来的时候，他们就有油可以点着眼灯，来到迎接个新郎哥回来。圣经说这些是他们的智慧。另外那五个童女呢，没有准备到。圣经说什么呢？这些是他们的愚昧。为什么呢？因为新郎哥是一定会回来的。十个童女都知道新郎哥是一定会回来，但是只有五个他肯去正视这个的事实。然后就在新郎哥还未回来的时候，这个考验还未出现的时候，这五个的童女就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他们做好准备。圣经说这个是他们的智慧。今天我们是五个聪明的童女吗？在我们仍然有机会的时候，就好好地预备好自己，去做一个爱主、侍奉主、等候主再回来的信徒。当主耶稣真的回来的时候，他能够对我们说，他说你是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蚂蚁第三方面的智慧是讲到呢，蚂蚁一种的群体的智慧。我称呼它呢叫善群居，好懂得去过这个的群居的生活、群体的生活。我们知道呢，神所创造的生物呢，很概略地来到分类呢，可以有两大类。一类呢是过住呢个体生活的生物，另外一类呢是过住群体生活的生物。蚂蚁呢在神的创造底下呢，他们是一种群体生活的生物。你知道蚂蚁的智慧是什么呢？蚂蚁的智慧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一种群体生活的生物，所以什么呢？所以他们就实践了出来。这个是蚂蚁的智慧，是他们很懂得去过这个群居的生活。今天当我们看看教会，神所创造的教会，它是一个群体生活的教会，还是一个个体生活的教会？我们知道在神的心意和神的创造底下，教会是一个群体生活的一个的教会。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智慧去实践教会的群体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比蚂蚁在这一方面更加有智慧呢？善群居，好懂得去过这个群居的生活，这种的智慧亦都有两种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我称呼它呢叫做强归属，很强的归属感，相对于呢一些独行者或者小圈子。每一群的蚂蚁都有一个很强的归属感的。那些生物学家会告诉我们知道，在一群的蚂蚁当中，每一只的蚂蚁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属于这个蚂蚁的群体。于是乎你就看到在蚂蚁的群体的当中，不会有一些独行者或者呢蚂蚁当中有的小圈子。请问你有没有见过呢？有些独居独行的蚂蚁？没有。每一只的蚂蚁他们都知道 而且他们都喜欢是生活在同一个的蚁巢里面，而且呢他们能够彼此相顾，每一只不同的蚂蚁都发挥他们自己不同的功用和角色。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蚂蚁会埋堆的呢？在蚂蚁的群体的当中有不同的小圈子的出现呢，甚至他们彼此来到排斥的呢，应该就没有了。今天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都需要一种很健康很强的归属感，这个是教会生活的一个很基本的智慧。因为神创造教会是要你和我过着一个教会的群体的生活，这个是神在我们中间的心意和上帝的设计。我们都需要呢对神有一个很强的归属感，然后将这种的归属感呢是投放在神的家的里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教会，我们中间不应该有一些独行者，相反呢我们是应该要互相来到鼓励，彼此呢是投入在教会的当中，互相发挥我们的功用，然后呢建立起神的教会。教会的当中亦都不应该有一些小圈子，这些小圈子呢甚至彼此的来到排斥，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这些小圈子只会带来呢这个教会群体的生活一些伤害。善群居的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我称呼它呢叫做爱和谐。当你见到两只蚂蚁相遇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的？他们是会打招呼的。他们会用个触角在做什么呢？彼此来到接触。其实呢生物学家告诉我，他们当时在发出一些化学的信号。有些 chemical, 他们来彼此来到发出这些信号，也都是蚂蚁他的身体的语言。打招呼表达什么呢？哇，我们是同一个蚂蚁的群体。然后呢打完招呼之后，你就见他们很和谐的来到相处。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两只蚂蚁在斗气的呢？或者在争食，在争吵争斗的呢？应该没有。有时候我们考虑我们教会群体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学习蚂蚁。当我们相遇接触的时候，我们向对方发出一种爱和谐的讯息。在纽西兰呢那些土著，他们大家互相表示友善都好像是蚂蚁。有没有见过纽西兰的土著那些 Maori 怎样打招呼的？他们怎样打招呼的？是彼此用个鼻哥来到对碰，就是表示大家是友善友好。今天我们都需要学习在教会过群体生活的时候，多一点向对方表达一种，发放一种爱和谐的讯息。蚂蚁第四方面的智慧是能够合一，而且是不需要被指挥底下，他们学识来到合一。圣经是这样讲，他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在不需要被指挥之下，那些蚂蚁他们能够活出一种呢整体合一的群体的生活。这个的确是蚂蚁的智慧。在当中呢，我们看到这种合一的智慧也都有两种的表现。第一个表现是彼此的相助，彼此互相来到帮助。当一只蚂蚁出去找东西吃，它找到了，但是那些的食物太大，一只蚁呢搬不起，咁佢会点呢？ 他会找其他人帮手，其他的蚂蚁帮手。当他遇到另外一只的蚂蚁的时候，那只蚂蚁收到他的信息就会怎样？他就会做两样东西。第一样就帮他将这个信息再传开去，然后呢那只蚂蚁就会来帮他的手。于是很快你就见到什么呢？由一只的蚂蚁面对一个搬不起的食物，转眼间就有十只，然后一百只，然后一千只的蚂蚁一起来到帮助。由一只蚂蚁开始，然后有999只的蚂蚁去帮助它，一起彼此互助，互相来到支援，最后面很顺利将这些食物搬回到它的蚁巢的里面。今天教会都需要这种是彼此互助、互相支援的合一的表现。不要单单在看着其他弟兄姊妹在很辛勤在侍奉、在服侍教会、服侍大家，不需要被人去指挥你，你会晓得伸出你的手来到给弟兄姊妹一些一些的帮助。今天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侍奉其实是很少，但是当教会众弟兄姊妹彼此互助，十个人一起去做，一百个人一起去做，能够做到的侍奉就多了很多。并且我们知道今天做在教会当中，做在你和我之间那些的服侍，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整体神的家，你和我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得到当中的好处。一千只蚂蚁一起同心抬到那些食物回到去蚁巢，是谁个享用的呢？就是里面的蚂蚁一起来到享用，是整个的蚁群都得着这个的益处。蚂蚁能够合一的第二个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能够同达他们的目标。整个的蚁群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圣经说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这个粮食。正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什么呢？你就看到每一只的蚂蚁，由一只的蚂蚁去到整个蚂蚁的群体，他们都能够同心合一迈向这个的目标，在夏天的时候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现在请你看看这幅的图画，这幅的图片，这里呢拍摄到有些蚂蚁呢，他们彼此互相咬紧对方，他们不在打架。是一只蚂蚁咬紧着另外一只蚂蚁，因为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做什么呢？是搭成一条的桥梁，让后面那些蚂蚁可以呢踩着他们走过去。这些蚂蚁搭成一条桥的蚂蚁很多呢，跟着之后呢他们都会死了。他们牺牲他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达成一个群体的目标，因为前面有食物，不过前面没有路可走。这些蚁不需要被指挥，当他走到去那里的时候，前面没有路，不需要被其他的蚁去指挥他，他就什么呢？轮到他，他就甘心乐意做什么？用自己的身体互相咬紧对方，构成一条的桥，让整个蚁群可以有一条可走的路。这个是蚂蚁群体的智慧，让整个的蚁群可以能够去达成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牺牲自己 让个群体有一条可走的路。今天教会有没有共同的目标的呢？当然有。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教会，神给教会一个的共同的目标，就是教会要成长，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神给教会，耶稣给教会有一个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要增长，由耶路撒冷一路去到地极，教会要增长。教会有一个整体共同的目标，教会就需要有一种群体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彼此合一，互相帮助，甚至什么呢？甚至我们不需要被指挥底下，我们愿意牺牲一下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让教会整体有一条可走的路，可以向前再行进一步，让教会真的能够可以成长和可以增长。蚂蚁有这种群体的智慧。今天你和我在教会的群体的生活的当中，你和我的智慧相对于蚂蚁这种的智慧，我们是不是还有些地方是需要向他们学习呢？所罗门的箴言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去观察一下那些蚂蚁的动作，你去留心看一下那些的小蚂蚁，然后呢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看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有些地方是需要改变一下。如果有，你肯去改变的话，所罗门说你一定会得着一些新的智慧。求神对我们讲说话，我们同心来到祈祷。亲爱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人的言语是很有限，我们求圣灵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处境，我们同你的关系，我们的需要，求主你今朝个别感动我们，对我们讲说话，在我们心中留下你的心意，并且引导我们去回应到神你自己的说话。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